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诗班弟兄跟姐妹的比例稍微不一样，因为我们诗班有几个人出城的，大概是，所以今天弟兄的当中有一段是唱 acapella 的时候，你可以听出来弟兄的实力大有增强，因为他的比例今天占了 40%， exactly 40%，以往大概是多少呢？大概 30%， 所以今年增加了 10% 的功力。很感谢主，本来诗班弟兄跟姐妹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当然是50-50嘛，因为四部，两部男的，两部女的。但是我们过去差不多都是 30% 左右，弟兄稍微少了一些。若许可，神不是因为我们人出城了，所以我们弟兄比例增加，而是弟兄增加了，让更多人可以起来，无论是敬拜赞美爱人诗歌都是一样侍奉主。另外实力增强肯定有几个原因，他们当中有三个是黑头发的年轻人，其他五个是白头发的年轻人，所以那些黑头发的年轻人占了多少呢？大概 36%， 也比例也是差不多 40% 左右。当然我们也需要年轻人，所以都很感恩能够有机会侍奉主。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这个经文其实是好讲也不好讲。好讲是很短，因为它只有 两三节三四节，不好讲是这四角四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的世代，所以不容易讲。但是我们既然是解经讲道，按着圣经一段一段，圣经无不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轮到了我们就应该要讲。讲到是视角是拆毁，讲到视将是建设。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通常一般来说人喜欢被拆毁还是比较喜欢被建造？这当然这是太愚蠢的问题了，根本不用问，没有人喜欢被拆毁。如果你喜欢被拆毁，那我太好了， 我可以帮你。我虽然拆东西我还是蛮擅长的，建造东西就不一定了。答案很明显，不过事实是如此，凡是建设必有拆毁，对吗？你要盖个房子，能不打地基吗？打地基能不破坏吗？属灵的建设毫无例外。但是问题在这里，有拆毁未必能够建设，要建设必定要拆毁，但是有拆毁未必能够建设。你没看过很多烂尾楼吗？到处都有，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任何地方都有烂尾楼，它只能开工不能收工的，没钱的，各种不同原因就放在那边，连拆掉都要花钱的，就不拆了，就放在那边，就认得上帝叫它烂掉就烂掉，一直到另外一个有办法建造的人起来把它拆掉了再重建。全世界都一样，属灵的光景差不多的。所以失败的例子不少，个人层面有之，社会层面有之，国家层面有之。比如说伊拉克今天建设到什么地步，远远没有回到伊拉克被打之前被拆毁之前的状况。利比亚又如何呢？一样。阿富汗呢？一样。加沙以后变成什么样子不敢说，乌克兰以后变成什么样子不敢说，不是20年可以做得到的事。拆毁容易，拆毁都不容易了，但拆毁比建设相对来说好像容易一些的。但是在神的拆毁跟建造完全不是这回事，在神的旨意当中跟作为里面，神如果拆毁了他必定建造，跟人的建造拆毁是不相同的。神拆毁必定有建造，他有审判必定有救赎。所以以色列人被审判了，被掳了，归回了，重新建造，甚至灭国了可以重新复国，这的人是做不到的， 站在神手中就是这样成就的。今天我们教会也类似这样子的，疫情颠覆了教会，算是神的拆毁，神拆毁了不少，在全世界的教会当中神拆毁了不少，但是有拆毁，今天是重建的时代，在未来一代人甚至两代人都必定是重建的时代，而且是特别要重建年轻的时代，老个世代终究很快就一代会一代过去了，但是年轻的世代正是神要重建的目标，在未来20年、未来40年，你一定可以看得到。我不一定看得到40年，20年，神若许可，我或许可以看得到。但是未来一代人、两代人，你会看见神必定是重建他的教会。如果他不是就再来了，他一定会重建他的教会。你现在看到很多很辉煌、表面上很不错的教会，未必就在40年以后会这么坚强。今天你看到被神拆毁正在努力重建的教会，说不定20年之后可以重现辉煌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看今天这段经文。经文很短，第一章第18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20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来。这段经文很有意思，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因为他是讲负责他把所看见的意象告诉我们，他有简单的解释，脚就是来仇敌来打散以色列的，那匠人就是来打散那个脚，那其实就是来重建以色列的。所以我们来思想，到底这段意思如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警惕，有什么功课呢？我们先来祷告。主，在面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要重建的时刻，天使解释这样的意象是神的心意，在历史上有拆毁，但现在正在是建造的时刻，是建造的时代，你就向他们来施恩。果然他们被掳归回，就重建了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重建了城墙，重建了百姓，重建你自己所在身上给他们的应许。今天我们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当疫情颠覆了教会，我们似乎是被掳，如今再次回到圣殿当中来敬拜你，也是你重建我们的时刻。愿我们从这段经历、从这段经文当中学习到宝贵的功课，愿你亲自向我们来施恩，叫我们都得着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命定的旨意，完成你的托付。祝福我们众人，保守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听的讲的在人面前都同门造就。先来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讲清楚，说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有拆毁，而且是先拆毁再建造。有些时候拆毁是必须大破才能够大立的，好像我们现在活在这样的时代，现在是在被拆毁当中，连我们看着平常以为很稳定的一些政府的机构、伦理道德、世俗的做法，甚至人际都很大的变动，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不管怎么样，拆毁跟建造经常是一体两面的。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很清楚分了两大段，第一段是18到19节，是神所允许的拆毁，神允许这些脚起来来对付以色列犹大的百姓。之后的20节到21节讲的是神所应许的建造。无论是拆毁或者是建造，都是我们被神使用的时刻，而且拆毁跟建造都是神的工作。 不要以为只有建造才是神的工作，拆毁也是神的工作，也必须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十八到十九节第一段，神所允许的拆毁。他看见四个角，那天使就说明说这个角是来打散列国了。所以这个角的意思就是说是毁坏跟拆毁的这等的意思，这个很清楚我们知道的。当中有两个功课我们必须要来思想的。第一个就是神在历史上是有管教的，这里用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在过去历史当中神怎么兴起四个角来管教他们，来打散他们。那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思想，就是在历史上的管教其实是在末世当中的警戒。所以对我们来说，第二个事情是历史上我们没有太多的不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我们在历史上教会也不是没有被神管教过，待会会来多思想。但是在这末世当中，透过这些神的作为，透过搅起来打散我们，打伤我们，甚至打垮我们之后，我们在这末世当中神给我们什么样的警惕呢？所以我们就来思想这段经文。首先来看神在历史上是有管教，先讲以色列人。我们先讲这个角，角什么意思呢？就是牛的角的意思，不是角落的角，是牛的个角，通常指的是羚羊角，就是在中东地区的羚羊的角，他们通常把羚羊角来做成做成 shofar， 就做成那个号角，吹号角。所以打仗的时候聚集的时候经常就是吹号，那个号指的就是那个牛角，牛角跟羊角。不太讲的牛不是我们讲那种牛，是羚羊之类的那种牛。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角是表示作战，表示集合，是表示能力。塔尔根把这个角做个解释，所以以后的历代解释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角是象征代表世界上那些大有能力的国家，外邦国家起来迫害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就等于是迫害犹大，迫害以色列这个列国。所以总共有四角，大概有四个，有人说四表示完全，但不管怎么样，在历史上确实也有三四个国家确实是压迫以色列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先看历史上有哪几个国家曾经压迫过以色列，或者消灭过以色列，至少这里有五个，你在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埃及，他奴役以色列人四百年，法老让以色列人做了奴隶。第二个国家是亚述，他消灭了北国以色列。第三个可能性是巴比伦，是消灭了南国犹大。埃及还算好，亚述跟巴比伦是非常残暴的两个民族跟两个国家的。接下来希腊很晚期的，他大概没有太多杀害以色列人，记载不多，但是他污秽了圣殿，所以造成马加比时代，而且你上过教会历史大概知道了。第五个可能性的角国家就是罗马。罗马一方面帮助了以色列人，一方面也限制了以色列人。七十年提多将军进入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圣殿，石头不连在另外石头上头，之后甚至罗马皇帝后来下道命令以色列人永远不得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再次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而且光明正大正式回去呢？1947年，那这千年过，将近两千年过去了。所以这几个国家根据那个塔尔根所说的，指的就是这些国家，可能是。所以接下来解经就说，那这四角是哪四个角呢？我们现在五个可能性，所以就五种排列组合，随便你怎么排。今天我不跟大家讲到底是怎么排，那个不是真的重点。重点的要点是，不管是你怎么排列，怎么哪个国家的，不要争论到底是哪一个，那争论的意思不太多。重点要明白，就是神兴起这些角，是因为以色列他背叛了盟约，离弃真神去敬拜偶像，所以神允许世界上这些列国起来 把犹大把以色列给消灭了，让他们流落到世界各处，一直到千年之后，数千年之后才复国。这是重点，哪个是小，你要怎么去思考都可以。历史上就是这样子的，以色列背信了盟约，忘恩负义，抵挡了神，忘记了拯救他的主，反而去敬拜那些偶像金牛犊等等，其他的亚斯塔鲁等等这些偶像假神。所以神允许列国起来惩罚或审判以色列。我相信以赛亚书里面几段简短的话最清楚可以讲到说，他 简短的几句话就道尽了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数千年，至少两三千年那种悖逆受罚的历史。以赛亚怎么说呢？他拿亚述做代表，他在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样说，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也就是说神把亚述当成一个器皿，要来刑罚，要来审判以色列人的。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指的就是以色列，要打发亚述去攻击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物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所以以色列人既然背叛了盟约，所以神就允许这么残暴的亚述人起来，果然按照这个预言上所说的，就刑罚了以色列的。所以这是历史上神对以色列的管教。那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历史上历史的以色列到底神怎么管教他，而是说现在谈笑之间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了。这两千年在今天的末世当中，如果神的百姓不悔改，那么神的审判是不是一样会临到？会不会再兴起另外一个角，你把它看成是罗马已经不在了，今天不管是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政权或哪一个强权，神可能用这些来刑罚审判他的百姓吗？会还是不会？当然会。如果今天的以色列人不悔改，历史会不会重演？跟保证一定会，因为神的公义没有改变，神的圣洁没有改变，他一定会起刑罚。不要以为今天的以色列就是好像就是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不一定的，世界还没结束。如果今天的犹大人以色列人还是不能够回归神，神的审判会临到吗？当然根据我们对圣经理解，那当然也是。那神会不会让以色列再归回呢？那当然也是。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警惕是神的公义审判会不会再临到。那以色列人我们 就不管了，暂时不管。我们讲教会，如果教会不知道回转归向神，神的审问会临到吗？你说呢？那他当然的事情。所以神在历史上的管教我们要警惕，神在末世当中给我们的警惕我们更是要当心。所以这是四个角，四个角讲起来有点太压抑了，都反正都是要拆毁的。那我们讲讲比较圣经讲的比较正面的，就是第二十节以后的神所应许的建造。他既然拆毁了，他就有建造。所以二十节说，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倒掉他们的脚，就是继续打散犹大地的脚。若神有审判管教，那么神自然就有拯救跟复兴。所以这两节经文可以思想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百姓若悔改，神就替人伸冤。在这个被审判过程当中，刚才所讲的亚述人欺负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是神所允许的，但是亚述人做过头了，亚述人做得太过头了，所以神怎么办？ 如果犹太人悔改，神就说那我现在换我来修理亚述人的，因为他做过头了，他逾越我的给他的命令。第一件事情，百姓若悔改，神就为人伸冤。第二件事情，神在拆毁之后就必建造复兴。今天的经文可能我们下次会讲到第二章，就会讲到说神在这里确实是要建造要复兴的。所以我们看第一件事情，百姓若悔改，神就为人伸冤。那我们现在思考刚才讲的这个四个角，那现在这个四个将到底是谁呢？很有意思，这个角跟将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甚至是重叠的。也就是他前什么就前一段时间当角，后来就一个匠人来打掉这角，就这个匠人又变成角了，又被后来一个匠人给修理了。你看这个图你一看就知道了，我还特别用不同颜色。当巴比伦他灭掉亚述，也就是说亚述灭掉以色列，然后之后巴比伦来就灭掉亚述。但是巴比伦灭掉亚述的时候他是匠人对吗？不久他就 变成角了，所以他被另外一个匠人给灭了。他被谁灭了？他被波斯给灭了。波斯来以后灭掉了巴比伦之后，才有七十年被掳归回的事情发生对吗？所以是神修理了那些做了过头的列国，让以色列的百姓众人能够得到平反一样。之后波斯又被希腊灭掉，希腊又被罗马灭掉。所以这是四匠人跟四角的连续，不要想太清楚啊。说同时你又是匠人又是角的时候，那我们的同工们是匠人还是角呢？这个不要这样套用了，这个圣经不包这个意思的。意思就是说，它的重点是，百姓如果悔改，那所有人，包括以色列百姓，包括列邦一样，都在神的监管审判当中，包括我们在内，也没有差别的。所以神兴起了拆毁的脚，神也兴起了建造的匠人。神凭着公义，凭着慈爱，他审判埃及，审判亚述，审判巴比伦，审判希腊，审判罗马，审判列国，没有例外。世界上的列国都相同的，今天世界上的列国也没有差别的。神兴起了英国，让英国在福音的扩张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英国毕竟只是世上的国，它不是天上的国。之后谁取代了英国支持全世界宣教的工作？那就是我们所身在的美国对吗？世代还没结束，下一个世代神用哪个国家起来支持整个福音宣教的工作呢？我不知道，有人说中国可能，这种选择性不多，若神怜悯是可能的，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我不晓得神的旨意如何，反正神总会兴起另外一国成为这样的匠人，来帮助他的百姓能够扩张，能够得胜，那是神的旨意，我不想在这里多说的。但在这里以赛亚讲的最清楚，他在刚才第十章的第五到第六节讲了，他往下第七节第六节到最后这一章要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讲的最清楚。一开始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但是第七节他接着说，但是亚述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亚述的意思他心里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国，本来他不应该剪除了，他剪出过头了，他做过分了，所以最后怎么办呢？第十六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神在这样的一个作为千百年来都是一样，他今天也不会差别的。神可以兴起一些外邦的人起来修理修理他的百姓，但是如果这些外邦国家一定会做过头的，因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当然会做过头，做过头神的审判就临到。所以世界上的列国甚至包括教会都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要晓得，我们要回转，回转神是替我们伸冤，我们只负责回转，伸冤在神，那交给神的手中，不用轮到我们 来说长说短的。如果神审判了我们，拆毁我们，他也必然建造。神安慰百姓，应许归回，这个在上一章第十七节，我们今天从十八节开始讲，从十七节的结尾你就看到了。十七节说，你要在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是接下来就讲这个意象，也就是神已经应许了一定会这样的复兴，会建造的。神拆毁之后一定有复兴的，我们在下一讲第二章，下礼拜第二章你会更清楚看得到神的复兴就来到，而且复兴并不只限于耶路撒冷，而是指神要复兴到哪边就复兴到哪边，包括万国列邦。我们也是一样，有一天如果神复兴了教会，他会让我们教会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复兴，带动整个社区亚特兰大甚至更宽的地方更远的地方都会有复兴的，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先从我们自己里面做起。 我在这里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比较长的可能知道，如果我讲错的话 就告诉我哈。这是我从以前的教会多年的一些前辈所听见的。我们教会现在应该处在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很多团契也好，主日学也好，敬拜也好，真的很多弟兄姐妹很努力在做工，也看见有一些小小的复兴。但是教会不一定是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是没有争吵过那我们家仇不外扬到我们自己家的关门，自己说自己的话没关系的。我听说我们大概四十来年前有一次很大的分裂争吵，我们当中比较年纪长的大概就比较知道，年轻的不晓得。当时人数不很多，我印象我听来的印象好像就四五十个人吧。吵闹多厉害呢，其中一个主日聚会好好的大概就四五十个人，下礼拜在聚会的时候只剩下一半的人，另外一半人就变成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很痛苦的事，任何事情碰到这种事情都痛苦的事情，就跟离婚一样，昨天好好的过生活，今天突然拆成两家，而且还怨怼不断，所以当然极为伤痛，痛哭流涕是免不了了。据说同工们就留下来痛定思痛，从此以后我们教会要合一，不再吵闹。所以碰到任何重大事情的时候，如果不是我们全数都同意，我们就不做。这原则好吗？非常好。有缺点吗？当然有很大的缺点，但是相安无事，维持了三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我来的时候还是维持这样子的。教会开长执会，任何议题，不是重大议题啊，任何议题如果不是全票通过就不会做。所以到一个地步，过了二十年之后，我听到有人跟我说了，那这样 你不是少数人绑架了多数人吗？他只要一个人敢说我不赞成，我们就不做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什么都做不了了，包括请牧师在内。如果说执事会里面这十几二十个人只要有一个人说我觉得不好，不用给出什么理由，我说我觉得不好，换一个，那什么时候可以找到牧师啊？那太困难了。那时候我们的光景是这样，但是相安无事，我就是在那个光景之下被请来的。你说好吗？当然好。过去三十年，在这条规定一直到了2005年的时候才废掉。如果你不信，你回去看一下长执会的记录。十二月份的时候，2005年十二月份正式把这个废掉。重大的议题，80%人出席，执事80%出席，80%人通过就行了。也就是说， 执事里面只要60%、70%不到的人同意就可以做了，其实也是 很不简单的，对吗？你靠一个牧师，靠一个传道，说十个里面有两个人说我觉得不好，没关系，一投票八个人同意行了，当然事情可以容易这样做。那至于哪个好哪个不好，不是我在这里要评论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当年学到很深层的功课，无论如何花上很大的代价也要保守教会的合一，因为曾经被拆毁过是很痛苦的事。这30年的合一成就了教会很坚强的体质，到今天我们教会的包容力还很强，跟这个是有相当的关系的。你说我们可能不太 professional， 我同意。你说我们可能不太有效率，我同意。但是你说我们合不合一，这还是不错的。重点是在这里，神如果这样使用，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再把长数废掉以后100%才可以， 那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要说的是，当初造成分裂纷争的时候，那是拆毁，在这个过程有没有神的工作？如果没有那么深层的痛，大家不晓得这合一是什么宝贵。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太多的困扰以后，我们可能不觉得合一是 很重要的事，但是合一是最基本的。有人基督可以分开吗？救恩可以分开吗？所以代价虽然大，我们也心甘情愿愿意付上一点，也就是说你自己心甘情愿愿意牺牲退一步也就没事了。所以无论是教会在兴旺期间，或教会在困顿的时间，或者是灰头土脸的时刻，请问哪一个时刻是神在建造的时刻？两者都是。千万不要以为说现在教会人一直多起来，这才算是建造的时刻。我们现在课程越开越多，然后到处都坐满了人，然后一侍奉很多人信主了，很多人受洗了，这当然是建造。但千万不要误会，神建造的工作从来不是这么狭隘的。当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甚至碰到失败的时候，那时候的建造那个功效可能超过你自己能够想象的。所以匠人跟角色是 很有意思的。但不管怎么样，两者都是神若拆毁我们其中一个事工，或者拆毁我们当中一个同工他所提出来的意见，如果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也愿意放下，所以就没有什么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是角是匠出于神的，让我们在这事情上有点稍微深刻的反省。所以有3点反思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反思，拆毁与建造都是成全圣徒，很多时候在拆毁当中所成全圣徒的功效比在复兴的时候要大了多了。像传道书3:3-14这样说的，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所以神拆毁，神建造，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被拆毁也欢喜快乐，被建造那当然更欢喜快乐。所以第一个跟他分享是拆毁建造都是成全圣徒。第二点，把握神拆毁与建造的时机。40几年前，如果神那时候拆毁，如果当时的同工领袖只剩了20-30个人而已，如果不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把握住那个被拆毁的时机，就是神建造的时机，成就不了今天的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我敢这样断言。这30-40年来，有多少教，我看过多少的教会，就在那些增长分裂、增长分裂当中，到现在还是30人、40人、50人、60人，都在存亡的边缘上，是蛮可怜的。但是没办法，因为没有学到功课， 他不晓得那是神拆毁的时刻，正是要大力建造的时刻。为此我们感谢神，神保守了，所以我们到今天仍然可以强盛，那是因为神的工作。所以把握神建造的时机，只要是坐在基督身上体会神的心意，那就是好时机。所谓建造，所谓拆毁，是我们的看法，不是神的看法。所以保罗在劝勉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得时不得时，请问是拆毁是得时，还是建造是得时？那是你的看法，不是神的看法。拆毁跟建造都是神的时机，只要说你在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得着，那都是神的时机。所以我们要把握神拆毁跟神建造的时机。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在挑战中仰望神，等候成全。神对 ACC 的工作结束了吗？完成了吗？当然没有。如果你说完成，那就寿终正寝了，从此就没有这个教会了，那怎么可能呢？当然没有完成。如果是这样，那我说神对 ACCC 的拆毁工作会不会继续，建造的工作会不会继续？必然的。拆毁不一定是把整个根基都打烂，不是，它有些东西东修西修肯定是要，那就是拆毁。有些时候可能要大修，进场大修，有些时候小修就行了，但这个工作不会停的，一直到什么时候？等候那终极的匠人来到，那就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停工了，不用再做任何事。在那之前一定有拆毁，一定有建造。如果说我不要拆毁，那对不起，你就不可能有建造的。拆毁是必然，建造也是必然。所以最后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我们今天刚才也念到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存同样的心，外面世界虽然在乱，我们里面可能有些地方需要调整，但不管内内外外，我们仰望神，那终极的匠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他来之前他的建造不会停止，他在我们身上的拆毁也不会停止。一旦你没有需要被他拆毁的，你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那是神的心意，教会也是如此。相信我们渴慕他的人，仰望他的人也必不羞愧。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感恩你对以色列人有百般的恩慈，但你也没有轻看他们的软弱。若你拆毁，为的就是建造。今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事情上也愿意得着的秘诀，也得着你自己的心意，好叫我们身上不断有更新，不断有建造，就在你面前不断有你自己的工作。主，就像你所说的，你所爱的人你必然修剪，以至于这葡萄树可以不断连结在葡萄之上。愿主你来亲自带领我们，让这个教会在这幕后世代成为所喜悦的器皿，能够见证，能够成为你自己福音的管道跟出口。我们继续仰望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